我们此刻要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晚间的聚会，请我们一起翻开赞美诗104首。此时就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今天呢，老师要用这个看见孩子未来的眼泪当成今天的主题。其实这个主题，在教会以外，老师用一些不一样的方式去呈现给一些学生或者是老师。那今天是我们对我们主内的孩子，所以今天早上，老师又重新把它做一个整理。那怎么来对我们这群主内的孩子或者是慕道朋友，对我们真教会的一种认识，我想首先要讲到一个被绑架的过程。那么接下来按照这个顺序会讲到的第九的一个结论。那么曾经有一次，我有一个学生，他表达他那时候在小学4年级的时候因为在上学的途中被歹徒绑架。这件事情其实让社会震惊，一个上学的途中的孩子怎么会被歹徒来绑架呢？那么这个孩子后来是没有被撕票，有再被找回来。那这个孩子有分享到他当时被绑票的那一瞬间， 其实内心是非常的无助，也非常的惶恐，因为只能顺应这个歹徒的想法，因为不知道歹徒到底会对他做些什么事情。那么这种感觉事实上就跟这个猫咪跟老鼠的关系是很像。有一次老师在家里看到了一只小猫啊，就抓到了一只老鼠。这个老鼠啊其实也算是大只的，可是那个猫咪按照体型来讲是更加的魁梧的。那么当抓到老鼠的时候，我又发觉这个猫咪并没有一口把这个老鼠来咬死，而是戏弄它玩弄它，等到咬到这个老鼠快要死掉的时候呢，就放手让老鼠能够继续跑，那个猫咪就跟着追。那追到的时候呢，就用它的掌啊去挤这个老鼠，后来玩不了多久，这老鼠就死掉了。我就在想说，一个被掳的人怎么会有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世界呢？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片当中这个老鼠跟猫咪的关系啊。事实上我们从这个圣经里的圣经角度来看，也有看到这种感受。首先这种圣经的分类啊，我要来讲说这个圣经分类啊，如果是属于这种我们的读经的部分，要特别提到啊，事实上在我们的旧约当中可以分为这几个时期。首先一个婴儿时期，我想到说这个婴儿时期对我们来说啊，小孩子成长目的就是要把它存活下来，如果没有办法成长，那么可能就可以夭折。那想说想尽办法让这个婴儿能够成长下来，孩子就是以求生为目的了。那么在这个就业当中啊，就以族长时期，包含了我们的创世纪或是约伯记都讲到这一块。那么就我讲到儿童时期的时候，儿童时期呢所讲到的是这种征服时期，需要伙伴的。例如当时你们所读经当中有碰到的所谓的这个约书亚在征战的时候，在跟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当时呢这个我们的摩西跟布尔亚伦就在山顶上这样的祷告，尤其是摩西的这样举手的祷告，守城的时候呢，这个约书亚在山下就打败仗，当这个手高举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民就战胜了亚玛力人。这要告诉我们什么？在祷告当中啊，不是只有祷告，而且在这个生活当中需要伙伴的。那么讲到这个少年时期啊，就好像建国时期一样，就是必须要有一个程序的建立啦，秩序的建立啦。像你们现在呢比较偏向于这个青少年时期，这个青少年时期呢就必须要承受的类似社会上对你的期许，社会上的压力。我们讲到的说所谓的以前的以色列民啊，是因为离弃了真神，离弃了真神之后呢，被人家这个亚述帝国或巴比伦帝国把他们掳去的，因为他们离弃了真道。那讲到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有点严肃的。如果是要讲到这个所谓的这种被掳的感觉啊，你看这个第四章的相片，你会发觉是武器架在他们身上，他们不得不走。那今天的我们，你们将来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今天要讲到这个，看见孩子为了眼泪，是在什么时候会流下眼泪？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社会上的价值啊，就是将来的我们，包含在座的这些我们的同学们，或是我们的同龄们，你们将来都会因为要承受这个社会上压力而被社会上来掳去，是一样的。为什么？你们发觉你现在补习的时候，今天刚好是学测的日子，学测的日子呢，刚好有很多要考试啊。那么英文的程度很重要，各科都很重要，专业能力也已经是不在话下。你们目前是属于国三的请举手，是国三的请举手。好，请放下。你是这个高一的请举手。高一、高二的呢？高三的有没有这个以外的？除了辅导员之外，有没有这以外的？有没有国二的？还是有国二的。就我们这个学年当中啊，事实上你们将来慢慢长大，你就知道啊，我们的道理不见得这么好持守。例如啊，有些人一旦进入了职场当中，他可能要有一些讲习，有一些专业的这个专业的训练，训练完之后还要升迁啊，升迁还要考试。像有些台积电或一些电子公司啊，会问主管说：“你的英文能力好不好？你的多福那个不是应该说是你那个 我们的英文检定你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如果是你的程度不够好，基本上要升迁是很困难的。所以在我们的学子当中，包含了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同龄，你们要拼命的读英文，不是吗？英文不好，你会失去掉很多很多的机会啊。为什么英文不好会失去掉很多很多的机会？因为啊，你会觉得说，将来我们台湾这个岛国必须要做到一个比较国际性的这种交易啊。这种交易如果能够进行，当然你的生意就能够做大嘛，你的生意的饼能够做大，将来生存的机会就会更大嘛。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前就我们以前这个戴以礼也好，或者是戴以礼那些朋友，这些被掳去的人啊，你们所他们所碰到的问题，有很大的问题是在怎么样？他们要坚守他们自己那个信仰的道理，可是呢，就这个外族的这个王室当中是不可能容许他们这样做的啊。那以前是这个兵丁驾着这个以色列民或是犹太人驾到他们的国度去，现在的我们不是啊，我们是自己会靠过去，自己靠过去就好像被掳的感觉啊。那我们讲到这一块啊，其实我们要想说，那我们将来被掳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将来要怎么去坚持到底，这个是有点困难的，普遍的在这一关都是很难过的。也就是说，多数人要走过这个被掳的感觉，还能够持守他的单纯的信仰是不容易的，是普遍都会这样子跌倒的比较多。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有很多被掳的时候那种可歌可泣的，都是一种成功的案例，但事实上说真的不容易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离开本国本族的人有哪些，我来讲两个例子。一个是在族长时期被掳的这个约瑟，还有一个我们这个被掳时期的这个但以理。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约瑟好了。约瑟大家都很熟悉，你没有听过约瑟的故事的请举手，应该都很熟悉对不对？那请教一下，约瑟是被谁卖的？被谁卖的？被他的哥哥卖，对不对？当他卖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创世纪的37章。创世纪的37章，这边所看到的，我们看到25节。这个，所讲到的，直接看这个大纲，我来讲好了。这个，他的有那个以色列那个应该说是约瑟的哥哥呢，因为对我们的约瑟呢，常常就是不怀好意。这个约瑟说真的，用在我们现在所讲到的，有点说是白目好了。他常常讲一些呢不该说的话。例如呢，他说他做的梦去跟哥哥讲，哥哥听起来就很生气啊，你岂能够这样讲，讲的好像是我们都要膜拜敬拜你一样。而且他也做了很多的一些梦啊，去告诉也告诉他的爸爸跟他的妈妈。爸爸呢，这个雅各就把他的事情呢放在心上，说哇，这个约瑟将来可能有一些神要给他什么样的启示不知道。可是你看哦，当约瑟呢当去看他哥哥牧养的时候，他哥哥看到他爸爸做给他穿的这件彩衣啊，心里就想，哇，他怎么能够爸爸这么疼爱这个约瑟，从来没有好好爱过我们一样啊，所以就把他卖到了这个埃及去啊。当他卖到埃及的时候呢，最重要的看39章。这39章所讲到的，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啊，那时候他在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我们来看39章的第2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39章第2节，预备，来。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我们来想看看，一个被卖到这个埃及的人，就像我们如果出国，当你到一个国家异族的时候，你所看到跟我们家乡的人都是不一样的。当你这个也不一样，那个不一样，就好像踢到铁板一样啊。可是你看哦，约瑟到后面的很多的试炼的时候， 他还是能够通过。我常常要讲说，其实约瑟的爸爸帮他做了一件彩衣啊，这个彩衣固然是被他的兄弟姐妹，是应该他的哥哥姐姐是不喜欢的，当他不喜欢的时候把他脱掉撕掉把他卖掉，但是呢约瑟内心还穿了一件更珍贵的衣服，这个珍贵的衣服不是这件彩衣，而是这个他的父亲或是他的家中给他的所谓的这种宗教教育。怎么说宗教教育呢？你们注意看哦，当他的彩衣被脱掉的时候，当他受到这个老板娘引诱他的时候，约瑟并没有怎样就马上说离开，就或是说他来犯罪。最重要的是因为啊，这个约瑟内心有一件我们看不见的衣服。来看这一章，他为什么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奴仆的一个样式？当然啊，那个老板重用他，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虽然知道他的才艺不见了，但是重要来了，约瑟站在内心里面有一件更洁白是看不见的一种隐形的衣服。这种隐形的衣服是什么？就是他的宗教教育。你看哦，当他老板娘或者祖母势力跟他要同情的时候，约瑟说我岂能做这个大罪来得罪神。那看得出来说，其实这个约瑟啊，他本身对他的信仰上的执着。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但以理啊，刚才所讲到的是约瑟的部分。但以理当时呢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那你们知道吗？来看但以理的第一章好了，来看但以理的第一章，但以理呢跟他的这些朋友呢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啊，我个人觉得说其实他们所受到的伤害真的蛮大的。有哪些伤害？以前的伤害可能是皮肉之痛，可是呢你们想看看你们所读的书啊，在日据时代的时候，日据时代的我们台湾被统治的时候，我们老一辈的像你的阿祖啊或是阿公，是不是要学所谓的这个日文？那么有些名字还取那个日文的名字，例如有人说阿布拉，或者说有人讲说你叫 Tommy， 这些名字上很多都是来自于日文的名字。那你知道这个所谓名字被改掉，你的语文被改掉的时候，你会慢慢发觉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文化是没办法传承的。我们这边应该有没有原住民？有原住民的孩子请举手。你们会讲你们原住民的部落上的话语吗？还会讲的请举手。已经减少很多了耶。你们有很多的祭典，或是我们看起来说觉得好像不是在教会当中，好像不是我们有些人说是持的反对的意见了，有些人就是应该支持的。但是就文化的角度来看，当你的语文能够没办法传承的时候，连讲话都有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把你的一些想法告诉了说你的晚辈呢？我们当时的但以理呢被掳到外族去的时候，依然碰到这样的问题。什么问题？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但以理书的这个第四章。第三章讲到的是王呢要吩咐这个太监长去挑选说这个以色列民当中是比较较好的。来看第一章第四节，说错了，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第四节，但以理书的一章四节，他们从以色列民来挑，就是这些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那个侍立在王宫里的，能教他们这个加勒底的文字，还有他的语言。我们来看看哦，他们挑是挑最好的。我们来想看看有哪一点是我们符合的。我们也许是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这些是在以色列民当中都是最优秀的青年，被挑走了。挑走在做什么？他们将来要来在服侍在王宫里面做事情。为什么要挑聪明的？为什么不挑愚拙的？我们来想看看哦，如果今天王室挑愚拙来服侍这个王室，有没有可能出差错？是有可能的。但如果是挑这些聪明的， 能够稍微脑袋瓜稍微变通一下，他就知道说他要做些什么。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其实这些但以理啦、啊、被人家带走的时候呢，我们来看哦，他们的名字全部都改过来了。我们来看这个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的第七节，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这个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这个我们的米沙利为米萨，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这些本来是有他们自己族内的这样的一个姓名，结果呢被掳去的时候呢，全部要改成了是属于他们异国的这个姓名。你就知道说，我们知道后面所看到的但以理，当然他也是跟神同在啊，神也祝福了他，让他百事都顺利。那么包含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我们知道啊，他们在做试炼当中，他们说什么？哎，国王说你们把他们叫过来，来吃这个王膳啊。什么叫王膳？国王能够吃的这些王宫所吃的食物，要喂这个，要给那个这几个年轻人来吃。这几个年轻人呢，心里想说，哎，这些东西有可能是拜过的，或者是一个哎不想跟这个有份的，所以他们就不吃这些王膳了。那么拒绝的时候呢，结果呢，你看哦，神就大大的祝福他们，而且但以理呢，在这个被掳的时候，而且时常的祷告。你想想看，你在这个困境的时候，你有没有曾经好好的祷告过？我想请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跟我们的信仰有直接关系。请教在座的所有的我们的同领们，你们曾经听见证，或是听主耶稣的故事，或者是听这样的讲道，或是看相关的影片，你曾经因为主耶稣的故事而掉过眼泪的，请举手。有没有？有哈、哦，感谢神。我看到了我们的李阳，我真的很棒哦。他还没有信耶稣，曾经因为看过耶稣的故事而掉眼泪，你知道这对我们来讲有多么重要吗？你们在你们年轻的时候，现在还是年轻，你们有时候来教会，你爸爸妈妈会督促你来教会的，请举手。会哈、哦，好，请放下。你爸爸妈妈如果没有督促你，你依然会来教会的，请举手。感谢神哎。你们知道你们这样多棒吗？第一个问题是问到说，你如果曾经看过主耶稣的这些道理，或者是领圣餐的时候，或者是听道理的时候，听见证的时候，当你掉过眼泪，他都表示什么？表示你曾经去思考过你跟主耶稣的关系。如果你听的道理，或是你来教会聚会，是你的父母亲压着你来，那么你信奉的神可能就是你爸爸妈妈自己所信的神，不见得会是你的神。前阵子老师刚好去松山教会讲一个见证，有一个姐妹来跑来跟我讲说，哎，佳丽老师，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说我可以帮你什么忙？我的儿子以前呢都在我们教会里面长大，从小就信耶稣，他呢已经洗礼了，没话说，他也得圣灵了，而且呢在他高中阶段呢，他都当我们宗教教育的老师。他觉得很好奇的是，当孩子当完兵的时候再也没来教会。我说那现在呢？他现在当一个学校某某学校的代课老师，当这半年呢他也都没来教会。我说他怎么会这样子？他说，佳丽老师，方不方便我下次请你吃饭，那你能跟我孩子谈一谈？我觉得这样不错啊，好啊，虽然我还没去吃饭，可是为什么他的孩子已经这么大了，也受洗了，得圣灵了，也做过宗教教育老师，今天为人师表，他为什么离开我们教会？他虽然还没有离开，没有来教会聚会，为什么？我们现在想，可能时候还没有到，或者是他所信奉的是他爸爸妈妈的神，这是极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应该好好思索你自己的信仰， 当你真的被囚被人家掳去的时候，你是否还能够这样子坚守你的信仰？我为什么说是被掳呢？因为被掳的事情是提早的事，迟早的事情。为什么？我们接下来先来讲罗德。罗德虽然是我们当时的这种族长时期的人，但是呢，你看他被掳的时候是长成什么样子啊？我们来看这张图好了。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啊，十三章的八节，我们知道说这个亚伯兰他的仆人跟罗德的仆人产生了争执，在这个伯特利跟爱中间这边来争执。来，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的十三章，你们觉得有冷气吗？我全身都是汗呢，很热，感谢神哦，体恤我肉体的软弱。你们不觉得会觉得热的请举手。你知道为什么会觉得热吗？因为我想说会很冷，我的西装底下有这个我们的夏至。你知道我里面穿什么衣服吗？发热衣。所以我觉得我好热哦，你们不会热吗？我这样的是如火眺望啊。来，我们来看那个创世纪的十三章，我们来看第八节。创世纪的十三章八节，当时呢，这个亚伯兰的仆人跟罗德的仆人就产生了争执了。亚伯兰第八章，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我们看得出来，亚伯兰是用心来疼爱罗德的。可是当这两个牧人啊，就他们两个人各派的人马相争的时候，你来看哦，这张图片是不容易找到的。我找了好多张相片之后啊，就看这张原文的，再看这张中文的，再看这个简体字的，之后把它合成出来一张相片。你们知道吗？他们在那个争执的时候啊，后来这个亚伯兰啊，就让那个罗德先选了。我们来看这个第九节开始。遍地都不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平原，直到了索尔。来，你看一下那个我们这张相片，我用滑鼠滚给你们看，有看到这个索尔吗？在这里哦，在这一块。那从这个我们的这个地中海这个死海哦，离死海，那往下走这个约旦河，这个都是河流啊。这些河流当然就可以出来灌溉嘛，这些河流还可以滋润我们的草原嘛。那你看哦，罗德这时候怎么来挑啊？来，我们来看第十一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只向往东千里，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你们注意看这张相片的绿色的部分，罗德看起来是向东走哦，可是他事实上是向往南的地方，这个整个肥沃之地，这个肥沃之地呢，对牧羊人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有草有粮食可以来牧养他们的羊群。那么相较之下来看，这个亚伯兰他所选的是什么呢？他保持在这个附近啊，这个附近呢，他没有走太远。那在这地方可以说是啊，这个山比较多的，草比较少的。那么罗德竟然选择了这个最好的，看起来是选择了世上最好的。那你看我们的亚伯兰呢，就停留在原来的地方附近走一走，顶多他往南的希伯伦这边来牧养。那么来往下走，第十二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你看神给他的应许之地，他持守住，不敢乱跑。十三节，来，我们第十二节的中间，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如果将来有机会去拼经济，或进入到某一个职场工作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哪边有钱哪边有利润哪边去。这时候你还能够持守道理说，问老板，老板 礼拜六有没有放假？我要去教会守安息日。也许老板问你什么叫安息日，你要跟他解释一番。也许老板说，那你可以，你礼拜六你可以去守安息日。那我们真的在这个职场上真的感谢神，安息日就可以来持守了。但是如果说老板说，虽然呢、啊、我们的这个工作呢这么的忙碌啊，你一个人要离开也许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忙碌的时候，你还是继续来留下来帮忙，我们也许会想说，哦，也许哦，可以哦，安息日或多或少还可以守嘛，礼拜五可以去嘛。那事实上我们是不是在某些地方是有比较有选择性的？如果老板说不行，礼拜六是我们最忙的，尤其现在的服务业、餐饮业、旅游业，根本就是礼拜六跟礼拜天是最大的旺季嘛，怎么可以容许你放假呢？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的感觉啊，当时的罗德也是一步一步慢慢的退让，结果慢慢的退让到什么程度，后来就住进了索多玛城了。你看哦，罪恶是慢慢慢慢慢慢的渐产生的了。那我们来看罗德的这句话，有时候觉得说信仰怎么会是这样子。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创世纪这个第十四章啊，更正，来看第十五章。好了，来看那个第十八章好了。这个亚伯拉罕为索多玛来祈求啊，我想这样跳比较快了哈。来看创世纪的第十八章二十节，耶和华说，索多玛与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真神已经知道他们的罪恶了。那么当时呢，这个神要派这个使者去，等于是摧毁这个索多玛城的时候，那么这个亚伯拉罕他本来叫亚伯兰，后来神就取名他为，就改成这个亚伯拉罕了。他为了祈求说，如果这个城里面有五十个义人，你还会歼灭这样的城吗？后来你看又到了这个四十五个、四十个、三十个、二十个、十个，我们要知道说，其实亚伯拉罕一直惦念着罗德，他说罗德就坐到索多玛城，倘若这样你会不会把他剿灭啊？结果他问到这十个的时候呢，他说他也不来毁灭这个城了。这个在我们的三十三节，第十八章的三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讲到说，他说十个的缘故我也不会毁灭这个城。三十三节，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话就走了，亚伯拉罕回到自己的地方去。那你来看哦，当使者派到这个索多玛城要剿灭这个城市的时候，那你来看罗德当时啊，看到这两个人来的时候，你看罗德讲什么话，让我觉得有点错愕了哦。来看这个十九章的第六节，这个创世纪的十九章第六节，罗德出来把门关上，这时候是讲到的已经有这个耶和华所派的使者已经来了。那么当时要进入这个罗德，那罗德的家里，罗德出来了把门关上，到众人，因为众人一起敲打这个门啊，众人说请，那个第七节说，众人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这样做，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你就知道说罗德一开始动机就是要赚钱，那么慢慢的迁移到这个罪恶之城之后，你没有发觉他的信仰已经慢慢的偏离了，是一步一步的偏离，慢慢的住进了罪恶之城。我想这部分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从这句话里面就知道他的信仰可以说是几乎是荡然无存。后来到逃亡的时候，这张相片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二十六节啊，那也就是说，他们全家逃亡的时候，我在想说，他的妻子为什么要回头去看那个索多玛城被灭亡的时候，他的妻子回头，有可能是觉得舍不得，有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城市被伤害的时候，那种壮观，这样跑不动的感觉，两脚发沉发软的时候，回头去看， 结果他变严重了。好不容易罗德跟他的这两个女儿跑啊跑啊，跑到了这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结果呢，虽然跑到了安全的地方，前面所讲到的他的信仰可以说是已经快要没有根基了，但是你注意看，当我们这样往下走的时候，既然他的女儿为他让他爸爸留后啊，有儿子啊，既然产生了乱伦，那你就知道说，罗德不仅是自己失去的信仰，而且他的信仰没有真正的传承，没有传承的后果造成了后面乱伦的事情发生。那你来看这个小女儿呢，跟这个父亲所产生的儿子叫亚门，大女儿所产生的儿子呢，我们是说所谓的这个约押。那这个乱伦所生的儿子，所生的孩子的后代，当然就不是十二支派里面的。我们看到这边有颜色的，就是十二支派里面的这些族人。那么亚门人跟这个摩押人，基本上就是属于这种十二支派以外的人了，就是外邦的人了。那么这些外邦的人呢，在生命记的二十三章有讲到他们。来看生命记的二十三章。生命记的二十三章，我们来看这个第三节。生命记二十三章的第三节，你看这个罗德跟他大女儿跟小女儿所生的后代的结果是如此的。生命记的二十三章第三节，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犯了这样的罪，犯了这样的错，我们就会想到说，古代这些人如果能够持守道理的人，就像是但以理跟我们的约瑟，如果道德或是信仰慢慢的沦丧的时候，可能就像罗德。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细想，在信仰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持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到了这个中国的索多玛。其实这几年老师常常有跑到中国这一带，就是去看他们的这些教育，包含了去年的十一月，这个教育局还是派的老师要到这个中国的厦门去看他们的教育，之后回来跟我们台湾的这些老师，台北市的老师来分享说他们的教育是长得什么样子。我们先来看中国的发展，有这张相片就可以来证明。这是2009年某一个城市的中国的城市，你看那个一，就准备要大兴土木来盖这个大楼。那么在这个一的旁边呢，也是在盖大楼的。我这几年其实刚到中国下飞机的时候，坐在他们的这种高速公路，他们都在建设，一直在建设，一直在建设。今年去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建设；明年去的时候，已经建设好，在建设另外一件事情。当我每逢坐飞机回到台湾来的时候，就发现台湾根本没在成长，真的没有成长。来看这个二，就是这间大楼已经建好了，接近要完工了。当到了三的时候，你没有发觉，中国不是只有这个大楼在新建，周围的高速公路也建好了，上面已经有车子车水马龙在移动。来看到第四张图，你就知道他们一开始建设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些树木啊，还有一些什么建设。可到达四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他们的夜景长成这样，一二三四都分别代表同一栋建筑。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建设到了晚上看到的夜景是长成这样子。这只是一个城市的小角落。来看到五，这个五就是刚才一的这同一栋建筑，你看它周围的样子，可以说是整个高楼大厦的林立。整个的建设有时候会让我们想象说，怎么一个国家可以成长这么快。为什么把它称为一个索多玛城，是有原因的。接下来刚好去年的十一月老师刚好去厦门看他们的教育，我看到每个外国语学校，这个外国语学校呢，有看到他们的校长副校长，有看到他们的老师是有分级的，有所谓的一般老师。如果老师进到学校里面教五年内叫做一般老师， 如果教超过五年，通过考试参加比赛，叫做进阶老师。进阶老师在五年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参加所谓的比赛或得奖，你就可能变成所谓的特级老师。这个特级老师是一种荣誉啊。如果你的这个进阶老师一直都是这样保持到退休，你就没有荣所谓的特级教师。我认识他们一个肖老师是特级教师，发现真的是他带他们学校参加过无数无数的竞赛，而且都得奖。我问他们的这个孙校长，我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的眼见呢？他说廖老师，你难道没有看到我们硬体上的建设吗？我们要打从心里要把我们的这个子民，我们的孩子，把它变成一个最强最强一个国家的子民。我说你们为什么有这样的眼见？他说早在周恩来的这个总理带领之下，他是这样讲，那时候就讲到说一个国家的发展的语言不仅要精，量还要多。我就想说，其实我问他说，那你对我们现在目前台湾所推行的这种学习共同体啊，或者十二年国教啊，你个人有什么看法？他说十二年国教的事情是你们国家的事吧，是你们台湾的事，他不讲国家。那至于说我们就讲到学习共同体，我们这学校有试验过，我们发觉不太适合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每个孩子要训练非常的强势，而且呢他们的孩子在国中的阶段呢就好好的要听演讲。我说你们国中的特色在哪里？称为外国语学校特色在哪里？他说啊，很简单，我们国中的部分呢，国中端的这个孩子，他如果考这2000个单字，我们会抽考100个，能够考过他才有毕业证书。我说我们自己台湾的初中的国中部啊，这是国中部的单字才1200个，你们有2000个。他说对，而且要考过才能够拿毕业证书。我在想说，我们台湾这群国中生的孩子到底有几个到达他们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外国语学校能够毕业呢？我那时候听到就觉得说，这个孙校长他们有副校长，他们是一个校长底下有2到3个副校长，下面才是主任，他们的体制是做这样的事情。而且当我看到他们的学国中生的演讲，听演讲的态度是长成这样子的，他们听演讲态度是非常的专注，你拿起下面随便拍你就拍到这种景色。前阵子老师有在这边刚好是分享在中国看到中国的统领哦，中国的统领你知道他们上课怎么样吗？他们所拍到的样子跟他们很像。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我们真耶稣教会的统领们，你看到他们这样筹备他们自己的学生的能源，再看看我们自己。前阵子刚好岳秉成教授去到这个百灵高中去演讲，教育局希望我们也去参加听他们演讲，听到所谓的这种翻转学校。我们在去年的11月，我们又到了这个外国语学校看他们的国中部的学生是这样的上课方式，我真的吓呆了。你来看一下我们自己聚会的样子就好，不要说是我们去看学校的生活，我在接下来去看所谓的双十中学，也是在中国的这种厦门附近的学校。他们学校大概是我们的那个大安公园这么大，不夸张哦。他们学校学生有4000，所有的学生都要住校。我说那你们这个学生住校有没有特例？他说有，有些如果住在隔壁的要特别的申请，现在住在家里啊，你们早上几点早自习？我们7点早自习。我说晚上呢，晚上一定要留晚自习到9点半，如果作业很多的要留到10点半。我在想说，其实这好像我认识的这个阳明山的这个私立的华清中学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的公立学校就这样拼了。我想说你们要数位教学是长成什么样子？他们的校长带我们去看他们学校的这种摄影器材，我真的吓呆了。他们的摄影器材就是一个摄影棚，摄影棚有多大？大概从我们这个墙壁到达我们那个后面的电梯口，那个后面那个墙壁这样画过来。他们的摄影棚，一个学校的摄影棚里面的那个摄影机啊，很高单位的摄影机，我自己拍的是拿那个57000的，他们一台摄影机大概就是台宾士啊，2-3百万那种，有5-6台同步一起拍。 我说啊，你们这样拍完的影片上，他说要放到我们的云端，学生万一请假了，直接来看就可以了。你就知道人家是这样做的，他们都不是要做，他们说他们这样搞的，中国的话就这样讲了。我说你们这样太伟大了，能够做成这样子，他们的数位学校翻转，就在那边真的是做了。而且呢，我刚刚看到说，我也希望说我们真耶教会有自己的翻转的这种云端的学院，为什么？我们自己同龄的孩子也可以能够来上课啊，因为如果我们不做，将来一定是后悔。你必须被外界的所谓的这种翻转学校的这种云端学校拉着跑。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做什么？除了让自己的本职学能能够好好的充实之外，你的灵命更是不能被拖垮。我们要接下来说，要看到说孩子未来的眼泪，孩子未来眼泪到底在哪里流？孩子是指谁？就是在座的你们，也包含了我们。这群孩子就是你们这群孩子，将来势必要看到某些我们看不到的压力。来看这张相片，我们台湾所推行的这种教育部的12年国民基本教育，希望成就每一个孩子。可是你知道吗？我身为一个老师，我在前线教书的，我常看到后面这四个样子。不夸张，是真的。不夸张，是真的。我想你看的比我还多。你如果反推回去看人家的样子，再看看我们的样子，你感觉如何？我们的台湾孩子，在这个所谓的本职学能上是让人家忧心的。我们推行的这2年多的这所谓的12年国教，结果呢，天下杂志把我们的孩子拿来统计，是长成这样子的。在学习的动机里面可以是崩坏中啊，80%的老师认为学生学习动机不足，近60%的孩子放学后是不想主动求知的，而且台湾很多的电玩，在座的我们的统领们，你们是不是也沉溺在这个环境当中呢？而且更惨的是，台湾的孩子有1/3的国中生对自己的学习成果是不满的，而且学习越高，年级越高，是越没有自信的。这种对自己没有满意又没有自信的感觉，就在台湾一再的发生。我们要讲的是，为什么称为被辱的孩子为什么要掉眼泪呢？我希望你们眼睛要睁大一点。我用滑鼠来指，我本身是1970年生的，那时候我们有40万人口跟我们一起竞争。今年呢，大概是2015年，大概是在18万人口出生，19到18。我们也算过，在2年之后，很多台北市的国中生，很多台北市的国中是要关的，因为招不到学生。在我们的年代，应该说1993年，不过是10年前，对，大概20年前，1993年，台湾的整个经济架构是10个人会养一个老人家。10个人养一个老人家，按照这样算起来，每一个人只要丢出500块就够了。到了这个2012年前3年的事情，大概有6.7个人养一个老人家，算一算，每一个人要丢出2000块才能够养活一个老人家。这老人家干嘛养活他？有，我们台北市要不要发老人津贴？有，来自哪边？这些工作人员。65岁的那个老人家坐公车不用钱，谁帮他出？我们帮他出。不是不用生活，是我们帮他出好了。你们可曾知道2023年是个关键年？2023年连现金只有8年。我为什么说你们流未来眼泪？这个8年当中，你看那个下面的合成，下面是2023年是以美国独抢，2023年之后，中国的这个数据的经济的数字已经会赢过我们，会赢过全世界，会变成全世界的独强的国家，这就是中国。你刚好看到中国的建设，再看到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子民的训练，你再看到我们台湾，你会不会忧心呢？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讲的这种普通话跟他们的言语是互通的，所以将来这种所谓的经济实体，我们有很多的统领应该是会到中国去上班的。你到中国上班要吃什么饭？我不知道。你就知道说，你看人家是这样训练自己的孩子，那我们呢？我们怎么训练我们自己？ 2023年中共是全世界独强的一个国家的时候，你们注意看，2023年到2040年的时候，你们大约就是40岁左右，那时候你们是两个人养一个老人家，是你们刚才讲的丢500块就够了，是我们丢600块就够了，是现今的孩子。你们将来到了2040年，你们要一个人丢出6000块到8000块才能够养活一个老人家。更惨的是在哪边流眼泪，2060年的时候，你们是老人家，你们真的翻转从蓝色变成红色的人。那时候是一个年轻的孩子养一个老人家。我想请教一下，当我们在中国上班的时候，我们的宗教教育在你身上有没有存在？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预期的是，当你现在在中国上班的时候，你如果家庭在台湾，你跟你孩子的互动会很少，或许可以 LINE， 或许有 Skype， 或许有视讯，可是孩子永远把手机当成是他的爸爸。你回到台湾来，他只觉得说你是提供金钱的那一个人，他叫你爸爸就是钱的提供者。所以就知道说，等到你们晚年的时候，这群跟你孩子没有好好建立关系的人，他要养活你一个人就要丢出18000。想请教一下你们，你们所承受的压力不是我们看得到的，是我们的好几倍的。你们要好好充实你们自己，但是你担心了吗？不用担心啊，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依靠。第一个，要加强你的专业知识，你的课业成绩要好好的读。再来，你属灵的能力要好好的增强。为什么？刚才所讲到的约瑟被带到了埃及，他心中有神，百事顺利。我们来看诗篇第一篇，这是老师一直很喜欢的经节，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在座的所有的同龄们，我们的孩子们，你们在你们的生活当中记得要紧紧把绳抓住。或许我们将来可能比这个被掳去的这些年轻人的待遇里他们更糟糕，因为他们是被掳去的，我们是心甘情愿去的。我们面临的压力真的是大的可怕。那么往下走来看箴言的24章，为什么说要叫你们好好的充实你们的知识跟你们的能力呢？很重要。箴言的24章第5节，箴言24章第5节，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是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属灵的部分要把主耶稣紧紧抓住，在你的知识部分你不能懈怠，你应该更努力。那怎么努力？来看看你们自己这个图里面呢，看第一张图，蓝色的人就代表是你。你有没有曾经到田间里面去抓过一些昆虫，到草原上里面奔驰去抓点东西呢？如果你有，快不快乐？那是快乐的，你接近了大自然。但是我们的环境提供了二是在告诉我们什么？你必须要竞争才能够存活。你请问你，当一个人跑到你前面的时候，你是那蓝色的人，你感觉如何？内心有没有压力？有。如果你是三呢？这种三是什么意思？那个恐龙是指谁？你的爸爸妈妈吗？还是社会上的价值呢？还是你自我的期许呢？所以《天下》杂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你们要主动学习才会快乐。如果你能够主动学习，培养你的思考能力，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去思考什么事情？思考你的知识，也要思考神的事情。因为学历有效期限只有3年，思考力才是孩子成功的保证书，它可以陪伴你一辈子。我们要来思考什么？例如 我们来思考这个我们耳熟能详、大家都熟悉的大卫跟歌利亚。按照这个统计来看，以色列民他们征战的时候，常常喜欢抢山头。抢山头是他们必争之地，因为从山头里面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敌人的所有的动静，他们的动向会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们常常会决战在山上。在山上的时候，往往都是这边有一个人，这边有一个人，啊，山头不敢上去，会躲在这个半山腰的树丛里面等候有没有敌军的讯息，准备攻打。当时的歌利亚就站在山顶上这样骂阵，就骂了以色列民听得到的这种声音。当时你看咯，按照歌利亚身高300公分，按照估计有300公分，他的武装是所谓的长枪跟巨矛，而且他的防御是有他的头盔跟战甲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头盔一定是一流的，因为当时在这个战局当中啊，就只有非利士人会做铁器，包含了这个犹大或以色列民，他们本身如果要拿这个锄头啊、镰刀，都要跟这个歌利亚的家乡来买，所以他们难道不会拿最好的来当武器吗？保证是如此的，他们的真的是在战上是没人能够匹敌的。往下走，这个战绩，歌利亚是受过专业的训练的。今天大卫身高估计160公分，你都比他高。他唯一的武装是牧羊的鸡犬，就只有这个，没了。他在作战的时候，你看哦，这个扫罗高过人一个头，他看着大卫说：“高音啊，你还喜欢来怕？你把我的战甲拿去穿，就他一个160的穿180的衣服，能够符合吗？连动都不能动，他宁愿不要穿嘛。所以他的防御可以说是零，他的战绩呢没有受过军事训练。”这两个对决铁定是歌利亚所骂的大卫，你难道叫只狗来跟我打仗吗？是完全被看扁的。虽然我们的能力可能不如这个歌利亚，可能局势把我们逼到没办法再走下去，但是你看大卫他的战略是成功的。有人说武装的这个歌利亚按照像奥运指那个标枪有没有指队员，大概是100公尺左右了，我们一般人能够直到30到40、50就算不错了，如果是我们的国中生的田径队大概直个60、70应该是没问题，奥运如果要直到100，歌利亚人这么魁梧，假设可以直100公尺好了。但是呢有人讲说歌利亚这么高大有可能是得到巨人症，所以他视力可能也不是挺好的，所以当在战将的时候，在战争的时候，其实歌利亚前面都有一个带领的人，这个带领的人要帮他做眼线。那歌利亚如果枪可以指得很准，他必须要够近，他能够指到那个目标。所以歌利亚他真正能够作战，他的战略是希望能够大卫来到他50公尺之前才能够跟他作战。如果中距离拿这个枪直接命中这个大卫，可以把他击死掉嘛，自己要击毙嘛。那大卫呢唯一能够战胜的，那你就站远处啊，要采取比较长距离的作战嘛。机选作战说按照机选能量甩大概甩400公尺啊，机选呢可是你知道吗，所谓的杀伤力不可能到400公尺，那是强弩之末，已经没有什么作战力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大卫能够采取的战略是希望能够贴近大概100到75公尺，能够直接把这个歌利亚解决掉。所以你看哦，你在读这样的东西，你有没有去思考过，去想看看到底要怎么作战？你看哦，战略成功了，最重要的是有神跟我们的大卫同在。所以大卫所讲什么？来，我们一起来啊，没时间了，我们知道就好。大卫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战胜了这个歌利亚，歌利亚是用他的这个刀枪啊。但是你看哦，我们要讲的是。你当你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战略对了吗？你如果战略不对，未来势必要留下未来的眼泪。你的战略如果对了，用对方法的，你未来的存活可能会比较高了。前面所讲到的，就唯一胜算，机选的石头要甩到这个歌利亚的脸部或者脑部里面， 是唯一的方法。如果没有这样做，甩到他的脚，顶多啦，哥利亚掰咖还是很难做肉搏打赢他。可是神这样的祝福之后就不一样了。你们要去思考，你们人生的战略是什么？第八，讲到了魔鬼的杀手锏。我们的未来不是只有中国这档事，魔鬼岂会这样子放过我们？经济你们一定要扛。魔鬼的杀手锏是什么？我们也可能会碰得到。来看那个启示录的第十三章。启示录的第十三章，老师本身小时候是拜偶像的，后来面对到自己信了真神的时候，我常在思考一个问题。我的奶奶在我带她还活着的时候，年纪在大概80岁左右，我看她老了身躯，常常跑到庙里面去的时候，她会把自己腰杆子打直，面对庙里面的神明做90度的敬礼。我看我的奶奶这样做，我在想说，我应该学我阿嬷。所以每逢我到庙里面的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我就学着阿嬷的，把身体打直，在90度向这个神明来敬礼，之后才去做自己的事。你们想看看，我一个老奶奶不认识真神的人，他拜错了神，那种态度是这样的敬虔。今日的我们，你们拜对神了，我们的态度又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往往都不如我老阿妈那种心境？我们是不是要改变我们的心思去想想这件事情？以前的偶像，现在的偶像是哑巴不会讲话的，未来的偶像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启示录的13章13节，上面是讲到了有一个兽上来之后，又另外一个兽又上来，而且这个兽呢，来看13节，又能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前能行奇事，就迷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什么像？神像嘛。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开始哦，已经有灵有生命的感觉了，并且能说话。神像有生气又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敬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是谁不拜兽像？你认为是谁？是那些敬拜神明的人吗？是谁不拜兽像？是但以理，没错，是约瑟他们，还有我们。我们将来面对这样一个魔鬼的杀手锏的时候啊，我们如果不拜，就要被杀害。你想看那时候的我们该怎么办？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10章。马太福音的10章。马太福音的10章，来看28节。那10章28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当然讲的一个是魔鬼，一个讲的是真神。39节，得着生命的，就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下这么绕口是什么？怎么说呢？第一个生命，39节所讲到的得着生命，肉体的生命。你如果敬拜这样的偶像，你或许能够得着肉体的生命，将要丧失掉属灵的生命。如果你丧失了这个肉体的生命，你将要得着属灵的生命。这样就够清楚了。所以我们今天或许将来会流下眼泪， 或许我们能够避免这样的眼泪，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真理上来扎根，学习一个种子的发芽。种子的发芽从开始扎根开始，种子发芽的扎根是来自于它的这个子叶。子叶像什么？就像我们的灵修的这些灵命，当我们被掳到外地去的时候，我还能够寻找耶稣的磐石，真神的磐石来扎根。当我能够扎根的时候，我或许这种宗教教育的东西已经慢慢的蜕变成你自己属灵的能量。你将来如果到了第四第五的时候，你直接可以仰望真神的阳光来让自己存活。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把我们自己在这个世代里面好好的留下来，自己的生命能够把自己属灵的生命能够得以传承。不要像我们的罗德，自己跌倒了，信仰也没有传承，产生了乱伦的后代。我们要有属灵的智慧去看待这件事情。我想等到我们真的茁壮的时候，所结的果子就像是神要来摘我们的果实，哪时候来摘不知道，我们要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最后的结论，我们或许从绑架的事件来看到一个被绑架人的心态，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这件事情我们可能就是会发生的。有些人被掳是失败的，有些人被掳是靠着神撑过来的。那么我们将来面临的这个中国所产生的类似索多玛成了这样一个价值的东西，我们势必有朝一日有可能会到中国去就业，就好像被掳的感觉。我们未来是不是留下这种很让人家同情的眼泪？我们必须要好在自己的知识上面或在自己的灵命上面主动出局，而且去了解自己的定位是什么，用对你的战略，你才能够克敌制胜。我想这是最后一张这个 slide， 就是我经常在考试的时候会写给我的学生，你们要珍惜尚可掌握的青春，就是现今的你们，因为未来现在在决定。也希望求主耶稣带领我们，那我们一起来唱诗118首。
虔诚奉献我。